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0.73米，现在是5月11日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正。这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川普总统会见俄罗斯外长，重点商议叙利亚问题。被撤职的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说不想再继续在这宗事件上纠缠下去。香港泛民议员联署呼吁中国当局释放狱中病重的香港书商。2003年开始连续14年起发起七一大游行的香港民间人权阵线在星期四召开记者会，公布当局十几年来首次拒绝他们使用申请维多利亚公园足球场作为今年七一游行起点的详情。民阵的召集人欧乐轩质疑有关安排是当局以所谓的潜规则阻挠游行。他说
大约都是讲紧，因为今年呢就是有国家领导人来讲，咁好可能是习近平。咁我哋都话呢，即係应该係要检讨一下嗰个一国两制啦。咁究竟系咪有走样咁样。
详情请收听一阵间播出嘅时事经纬。节目嘅下半部分咗刘宝坤制作嘅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刘宇力报告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三先后与美国总统川普和国务卿迪勒森会晤，叙利亚问题是这次会谈议程的重点。此外，双方仲谈及世界其他的热点问题。在同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一同接受媒体拍照的时候，川普总统热情评价了与拉夫罗夫的会面。川普说他和拉夫罗夫进行了非常好的会面。在解雇了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一日之后，川普表示美俄展开对话为解决叙利亚冲突的进程带来希望。联邦调查局正在就莫斯科和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之间是否存在关系进行调查。
And I think that we're going to do very well with respect to Syria. I think things are happening that are...
川普说他认为他们会在处理叙利亚问题上做得非常好，他认为目前发生的事情确实非常积极，他们将会阻止在叙利亚发生的杀戮和死亡。川普未就这次会谈透露更多的细节，不过拉夫罗夫此后对双方的会谈给出了令人抱有希望的评价。
Политики делают очень, наносят большой вред вообщ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е США, когда...
拉夫罗夫说在有关设立冲突降级区的构想已经被提出的情况下，他们对叙利亚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讨论，这个有助于妥善处理叙利亚的人道主义问题。白宫在一份简短的声明当中说，川普总统在会面当中强调了俄罗斯需要在解决叙利亚和乌克兰冲突问题上做更多。而俄罗斯专家斯蒂文皮弗就认为，双方对会谈是展现出的积极的语调没办法掩饰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的关系在整体上是处于艰难境地的情况。美国联邦调查局前局长科米在发给亲友和联邦调查局员工的一封声明的信件说，他不打算在川普总统解除他的职务或者被解职的方式等这些问题上纠结。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获取了科米的这封信件，科米在信里面是写话，他始终认为一位总统可以有任何理由甚至根本不需要理由解除一位联邦调查局局长的职务，这件事都结束了，他没事。科米仲补充话，佢会非常怀念联邦调查局嘅任务同埋使命。此前，美国总统川普为佢开除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嘅动机嚟到辩护。川普话佢办事不力就系咁简单。川普星期三喺椭圆形办公室里边作出呢个评论。而喺较早时候，川普发推文宣称科米已经让每一位喺华盛顿嘅人，不分共和党同埋民主党，系都系失去咗信心。川普星期三早上发出一系列嘅推文话，科米系将会被更有能力升任呢一份工作嘅人替换，重拾联邦调查局嘅 精神和声望。而批评这项决定的人就认为，决定令人是质疑联邦调查局调查俄罗斯干预美国总统大选事件，以及川普竞选团队人员和俄罗斯的利益可能有瓜葛。美国前司法部长冈萨雷斯对美国之音说，联邦调查局的职业调查者和其他的美国司法部的人员将会很有兴趣看着整件事件发展到有证据显示有错误的行为，有人和俄罗斯干预相关。如果总统以为这样做就能够阻止调查，那他要说这个是愚蠢的行动。香港民主党两位现任和前任的议员星期四中午在邮政总局向国家主席习近平邮寄由十多位民主派议员联署的公开信，促请内地秉持人道主义精神，释放在东莞坐监的香港书商姚文田保外就医，在内地或者返回香港诊治。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主席前议员何俊仁说，现年76岁的原香港神宗书局的负责人姚文田患有心脏病和哮喘病，自几年前入狱以来健康恶化，身体状况欠佳，曾经五次发病昏迷送院，2015年7月转到监狱医院系监管至今。姚文田被捕前曾经出版多本的中国政治敏感的书籍，2013年筹备出版流亡海外作家余杰新书《中国教父习近平》的时候，曾经被警告，但坚持出版。结果2013年10月系应朋友的要求，带少量化工原料过关深圳的时候被捕。一艘利比亚海岸警卫队的船只星期三在同一艘德国救援船只是差点致命相撞之后，在海上是救起350多名的偷渡客，没有伤亡情况的报道。所有偷渡者都是在沿海城市塞卜拉泰的外海获救，并且平安是回到的黎波里。利比亚海军的发言人说，这些偷渡客是逼在一艘的木船上面，当海岸警卫队的船只靠近的时候，另外一艘来自德国救援组织海洋观察的船只亦都危险地靠近，差点就是冲撞上利比亚的船只。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报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在台北和北京互相批评声当中，美国国会议员再次表态挺台湾参加世卫大会。我们会报道台湾的医疗科技成果国际共享面临威胁。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美国国会考虑以二级制裁的方式去制裁中国涉及北韩公司的可行性。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会参议院的一个小组委员会在星期三举行听证会，探讨对和北韩有贸易往来的中国公司和机构进行二级制裁，以迫使中国真正帮助解决北韩的核武以及导弹问题的可行性。有专家建议，对涉及北韩公司进行二级制裁应该是美国制裁北韩新策略的一部分，但亦有人认为美国不能够通过制裁中国去迫使北京帮助解决北韩问题，美国应该要同中国达成利益上的妥协。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报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星期三，在参议院银行、住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下属的国家安全和国际贸易以及金融小组委员会的听证会上，有议员说北韩问题已经成为了美国目前最大的威胁。美国前国家安全副顾问胡安·扎拉特在听证会上表示，随着核技术以及是导弹技术的提高，北韩不单止威胁着朝鲜半岛的和平和稳定以及美国的亚洲盟友，而且已经对美国本土构成直接威胁。扎拉特表示，这种的局势需要美国作出是更加理智、全面以及是紧急的回应，需要制定更为积极以及是更加有想象力的制衡新工具以及是新机制，包括对同北韩做生意的中国商业团体、机构以及网络进行二级制裁。所谓的二级制裁指的是，虽然北韩是制裁的主要目标，但是制裁亦都会波及 同北韩有贸易往来的第三方国家以及是企业。
Any effort, whether it's to apply secondary sanctions, which would apply to those actors that are not.
他向参议院作证的时候表示，任何的机制，不理是是否进行二级制裁，是否对那些和美国没有直接贸易或者是和美国没有接触的公司进行制裁，或者是采取其他金融措施，都必须要让中国的利益承担风险。至少要明确一点，中国的利益因为和北韩的关系或者是活动会直接或者是间接受到影响。扎拉特仲表示，国会之前已经是就二次制裁进行过三轮的讨论，每次的讨论到是否会影响中国的利益的时候，总是觉得不妥当，现时需要改变这种的考虑。扎拉特在自己的证词当中写话，除非中国的利益受到根本威胁或者是影响，否则中国不会改变自己的盘算。他仲话，在北韩问题上面，美中的利益并不完全相交。他解释说，中国是平壤的经济和外交生命线，中国的利益是确保平壤政府的稳定以及是避免政权的更替，因此中国一直不太愿意向自己的盟友平壤施加巨大的压力，而平壤就通过中国的银行、公司以及代理人建立金融和商业通道，从而避开制裁。美国财政部负责恐怖主义以及是金融情报的前副部长、负责制裁的主要官员亚当·舒宾在听证会上面表示，中国是制裁北韩成功的关键，没有中国真正参与的制裁不会成功。
Sanctions leverage over North Korea is concentrated in one country, China.
舒宾话，制裁是否有制衡力度，完全集中在一个国家的身上，这个就是中国。如果中国准备在制裁北韩问题上面采取有效的、更加强硬的方式，制裁会成功，否则就不会成功。但是他认为，二级制裁需要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才会成功。他在证词当中写话，美国不能够是通过单方面制裁中国来促使中国向北韩施压，并且改变北韩的进程。他还说，美国必须赢得中国的支持，这个需要严肃的外交，包括是大棒加胡萝卜并行。舒宾还建议，美国可以对那些知道和北韩有贸易往来的中国公司进行制裁，向中国展示美国的决心和打击回避制裁的行为，但是关键是通过高层的外交活动达成某种的妥协，照顾到中国的利益。他还说，虽然中国非常不喜欢金正恩政权和他的核项目，但是北韩政权的垮台更加让中国害怕，数百万难民的涌入，如何控制北韩的军费以及是核问题，以及是被南韩统一后的朝鲜半岛，在中国边境上出现美国的亲密盟友等等。不过随着南韩新总统文在寅在当选，给予美韩关系以及是对北韩的制裁带来变数，文在寅表示有意重新对平壤实行阳光政策，即是通过经济援助以及是和平谈判缓和朝鲜半岛紧张关系，促成北韩的开放。不过星期三亦都有报道说，川普和文在寅通过电话同意密切合作对付北韩的核武器发展计划。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有关部门说，台湾的医疗技术水平亚洲第一，全球第三，不希望和国际社会分享。中国方面说，台湾和世界卫生组织的双向信息交流畅通。不过医疗专业的沟通畅通和全球的防疫网没有漏洞似乎并非同等。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在为争取参加今年世卫大会作出最后努力的过程当中，向外界展示它的医疗科技研发实力。在台湾国际媒体近日应邀到新竹生物医学园区参观，科技部政务次长苏方庆、台湾基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世忠等业界专家学者对外介绍了的信息，涵盖台湾整体医疗技术现状以及其中的领军企业基亚疫苗。主办方提供的数字说，台湾医疗技术水准目前亚洲第一，全球第三，全球前200家大医院之中，台湾就占了14家。2016年台湾有105家生物医药公司上市，营业收入超过8亿新台币以上的公司有10几家。 针对目前两岸关系现状以及对医疗卫生事业的影响，苏方庆次长对美国之音话：
台湾跟中国大陆事实上有很多的互补机制，台湾有很多的强项，大陆有很大的市场，但是怎么？
苏方庆话：台湾同中国大陆事实上应该在生计、医疗方面更加积极的交流和合作，亦都就是话，为了整个医疗生计的发展以及两岸所有国民的健康，台湾和中国大陆有很多互补机制，台湾有很多强项，大陆就有很大的市场，大家彼此信任，作出更多合作的机制，一起照顾台湾和中国大陆两岸人民的健康。他又说，两岸医疗产业和科技研发人士应该共同努力，造福国际社会和人类健康。在参访过程当中，台湾生物科技部门人员多次表示，不要被政治因素影响人类健康事业，台湾2300万人不能够成为全球卫生防疫的缺口，而台湾雄厚的医疗科技资源属于台湾，亦都属于亚洲和世界。参访资料显示，在应对东南亚地区传染病，譬如艾滋病、结核病、疟疾以及鬱弓病、登革热、麻风病等热带病方面，台湾经疫苗研发成果显著，以 H7N9 新型流感疫苗临床开发为例，目前研发已经进入第三期临床试验的验证阶段。基亚疫苗正是研制的登革热疫苗，注射一次就可以获得足够保护力，而不是好像市面上目前的产品需要一年内三次注射。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授权基亚疫苗公司从事这种疫苗研制。大陆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近日说，台湾与世卫组织双向信息交流是畅通的。陆委会就回应说，中国大陆混淆视听。基亚疫苗董事长张世忠对美国之音说，两岸关系会对医疗科技交流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专业合作还是会继续。有其他业界人士都表示类似的看法。不过医疗科技合作和资讯分享畅通并不等于民间防疫系统，并不会受到两岸沟通机制停摆现状的威胁。陆委会主委张小月没多久之前讲到李明哲案的时候曾经讲过，
涉及到人民基本权利和人身安全的事件，两岸都应该要最优先。
张小月说，涉及到人民基本权利和人身安全的事件，两岸都应该最优先来到处理，不应该用任何政治的理由加以干预。陆委会副主委林正义在5月10日在立法院说，陆委会现时往往是在度猜测大陆方面是否会收到陆委会发出的信息，因为信息送达与否完全无从查证。舆论因此普遍怀疑亚洲地区疫情一旦爆发，台海两岸能否第一时间有效的沟通。以上是美国之音新华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继美国国会众议院的外交关系委员会两党领袖致函美国卫生部长去支持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之后，国会的参众两院台湾连线6名共同主席亦发表声明，支持台湾参加这个针对全球公共卫生议题举行的年度会议。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参议院台湾连线两位共同主席共和党参议员英霍夫以及是民主党参议员梅兰德斯星期二发布的声明话，他们对台湾未能够获邀参加这个月稍后时候在日内亚举行的第70届世界卫生大会感到失望。台湾过去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这个大会，他们是一个处理全球卫生危机的机会，需要国际之间的协调才能够有效地对抗这些危机。正如台湾总统蔡英文所说，健康不分各界，台湾已经表明希望能够在这个论坛上面有一席之地，以处理国际公共卫生的问题。他们敦促世界卫生组织重新考虑将台湾排除在外的做法。众议院国会台湾连线四位共同主席，共和党哈珀、迪亚斯巴拉特以及民主党的康纳利以及西里斯，亦都在同一日发布的声明当中说， 让台湾有意参与这个月的世界卫生大会，不单止是符合台湾人民的利益，亦都符合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身为国会台湾连线共同主席，他们对台湾今年未能够获邀与会是感到深度失望。公共卫生不应该是被政治化，世界卫生组织必须要维持独立以及中立，确保全球整体的健康。对于台湾在5月8号世界卫生大会网络报名截止日之前都未能够收到邀请，中国政府表示台湾今年无法参加世界卫生大会的责任完全在民进党政府。台湾办公室发言人安峰山在星期三的例行记者会上面说，世卫组织是联合国专门机构，依据联合国的决议确认一个中国原则，民进党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使到台湾参与会议的前提不复存在。安峰山还说，民进党当局要是问自己，为什么过去八年台湾能够参加世卫大会，而今年却是不可以，而不是一味地去推卸责任，转移焦点，误导和欺骗台湾民众。安凤山表示，台湾和世卫组织双向信息交流是畅通，台湾专家可以参加世卫组织相关的技术会议和活动，世卫组织和专家亦都可以到台湾进行指导。这些安排保证了无论是在岛内还是在国际上发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台湾都可以及时有效应对。因此明眼人都可以提出，台湾民众的健康问题和台湾是否参加世卫大会是两回事，这个只不过是民进党当局推卸责任的借口。对于安凤山关于台湾民众健康与参加世卫大会是两回事的讲法，台湾陆委会在星期三加以驳斥，表示安凤山的言论是混淆视听，不符事实，亦都完全背离台湾民意，完全验证大陆方面毫不关切台湾民众健康安全，还奢言对台湾参与全球卫生事务作出妥善安排。陆委会方面还表示，台湾政府从未接受中国大陆主张的一个中国原则，还是不能够成为阻挠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借口。两岸之间的政治分歧不应该凌驾在人类健康安全之上。对中国大陆阻挠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陆委会已经是表达了强烈抗议，亦都警惕中国大陆不要再低估台湾的民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日本内阁表明支持台湾出席5月22号开幕的世界卫生组织大会，这个是安倍晋三政府有一个支援台湾蔡英文政府的具体行动。日本广泛认为台湾再次遭遇中国在国际上的政治打压。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在日本的特约记者戈南的报道。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5月9号星期二在记者会上说，台湾2009年以来连续八年实现以观察员身份参加 WHO 世界卫生组织的大会。他说日本一贯支持台湾参加，加强应对世界性公共卫生危机不可欠缺，希望台湾以某种的形式参加 WHO 大会。他对日本记者纷纷追问是否认为中国向世卫组织施加压力回答话，大家知道中方坚持基于一个中国的原则来处理相关问题，希望当事者之间直接对话来和平解决问题。包括日本官方电视台 NHK 在内的多个日本主流传媒5月9号星期二在报道台湾卫生福利署当日宣称没有接到世卫组织参加5月22号在日内瓦开幕的世卫大会邀请函时，都以类似中国压力令台湾参加 WHO 大会为标题来报道中台纠纷又一次闹上了国际舞台的新闻。 NHK 报道时解释说，1971年退出联合国的台湾，在前国民党政权时代的2009年起每年获得认可，以观察员身份参加 WHO 年会。时事通讯社报道中分析说，看来中台关系难以避免进一步冷却化。产经新闻报道中说明，中国正向蔡英文政权加强外交压力，台湾去年秋天已经不获准出席国际民间航空机构 ICAO 大会。但是台湾2003年流行新型肺炎 SARS 时，一 因为未能够以观察员身份出席 WHO 大会，所以有过被 WHO 拒绝提供信息的苦痛经验。这一次难以出席大会，可能令台湾舆论加强反弹。朝日新闻更早在4月26号就报道，台湾未获 WHO 邀请函，背后是中国加强压力。日本16世纪起有战国时代武将丰臣秀吉试图敦促台湾朝贡的记录。当时日本将台湾称为高山国、高沙国。1628年日本江户幕府与殖民统治台湾的荷兰围绕台湾贸易有过纠纷。1871年从那霸出航的宫古岛船遇海难飘到台湾。54名渔民遭台湾人袭击死亡。1874年日本陆军中将西乡重道率3000讨伐军报复并占领台湾。后来清朝赔偿50200银获取日本撤军。1895年甲午战争后，清朝割让台湾及澎湖列岛给日本。日本殖民统治台湾半世纪，直至二战结束。二战后日本通过美国与中华民国政府谈判。1952年与统治台湾的中华民国建交后，日本外交关系维持到1972年，日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与台湾断交。此后日本驻台机构交流协会与台湾驻日机构亚东关系协会作为彼此非政府交往窗口。1992年亚东关系协会译名台北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处。今年1月交流协会译名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基于对台湾寄存的交往史和断交歉疚，日台断交后日本亦都广泛存在亲台感情。1973年152名自民党国会议员组成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随着台湾民主化和中日历史问题纠纷20世纪80年代开始上升。1989年天安门事件再激发日本对中共恶感。1997年伴随自民党分裂，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改组成约300名跨党派国会议员的日华议员恳谈会。日台私下政治关系开始深化。现任日华议员恳谈会干事长的自民党众议院议员古屋圭司在他的博客上称，日台议员恳谈会是作为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日台之间桥梁与合作的重要角色。1999年台湾大地震，日本派遣了最大规模的海外紧急援助队，更奠定了近年持续和稳定的日台民间感情基础。日本人讲起台湾总是好话连篇。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亦都是亲台政客，出任首相前和两次执政期间，安倍时时和台湾交往。研究中国和台湾问题的共同社客员论说委员江田聪指出，2010年10月安倍率领羽田、松山、就航纪念团访台时，与前台湾总统李登辉会谈。2011年安倍再访台北时，到访台湾民进党总部与蔡英文会谈。安倍第二次执政后，李登辉2014年访日期间，蔡英文2015年访日期间，日本传媒都曾报道安倍与他们密会。江田认为，蔡英文政权前后，安倍对台政策更从被动转为主动，包括蔡英文当选总统后，日本外相罕见致贺词。台湾是与日本基本价值观共有的重要伙伴。今年一月，日本将交流协会升格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今年三月，日本总务省副大臣赤间二郎以官职身份访台出席食品观光活动，创下日台断交以来首次高官访台纪录等。江田指出，安倍对台政策趋于主导化的背景，既有中日关系恶化和日本对中国舆论趋势恶化，亦都有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的持续不景气令自信丧失和不安增强时，对同样面临中国军事威胁的台湾存在的判官闭翳情绪。去年日本还出现了台湾是日本防卫前沿的舆论，指出中国可能同时夺取包括尖阁诸岛、中国清钓鱼岛在内的冲绳和台湾，垄断整个东中国海。江田认为，未来日台还可以推进的关系，包括蔡英文成功说服台湾民众解禁日本福岛食品，令双方进入缔结经济合作协定谈判。 日本仿效美国成立台湾关系法，2020年东京奥运为台湾证明等。他说虽然现在看来并非切实可行，但在日本渗透严重爱台的舆论中，推动日台关系的效果可能很大。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柯南东京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南韩总统计划和中国磋商北韩以及萨德导弹系统问题。俄斯解除对微信的封锁。台湾近日发生一宗少将涉及共谍案件，国防部话已经进行了危机管控。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由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南韩总统府星期四表示，文在寅总统计划派遣代表团到北京讨论北韩核武问题以及中国对正在部署的萨德系统的担忧。文在寅在宣誓就职取代被罢免的朴槿惠之后的第二日，与中国领导人是通过电话。南韩总统发言人说，韩中两国领导人就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共同目标达成一致。文在寅总统理解中国对美国在南韩部署萨德系统的担忧。南韩同意美国在南韩部署发展萨德系统，以防御可能的北韩导弹袭击。萨德的第一部分在五月初部署，可以初步运行，预计整个系统将会在年底前建好。中国将萨德视为区域性威胁和不稳定因素，并且以限制旅游和进口来到报复南韩。文在寅在星期三的就职典礼上面说，他准备主导一次重大的国际外交努力，找到和平解决紧张局势的方式。他说如果需要，他会直接飞往华盛顿，他会去北京和东京，如果条件满足，他亦都会去平壤。为了实现朝鲜半岛的和平与安全，他会尽他所能。文在寅希望和北韩加强对话和接触，同时也要保持压力和制裁，来到促使北韩作出改变。他的立场与美国总统川普是相左，川普希望用过进一步的隔离和制裁来到向平壤增加压力。俄罗斯解除了对中国手机应用软件微信的封锁。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星期四说，联邦通讯资讯技术和大众传媒监督局的网站发布消息说，已经将中国的微信从被禁的网站名单上删除。俄罗斯上个星期宣布封杀微信，官方的解释话是由于微信没有提供在俄罗斯注册资讯传播企业的联系的资料。俄罗斯此前亦都曾经以同样的理由限制过黑莓、连我等在俄罗斯境内的使用。有评论认为，微信被封杀是俄罗斯意在加强控制外国即时通讯应用程式。仲有观察人士说，封杀微信是希望迫使北京在其他领域的合作是作出更多的让步。此前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俄罗斯要求外国的网络服务商提供所在国的工商注册资讯、伺服器位置、软体功能说明等的资讯，一旦得到上述的资讯之后，将会取消对微信的封杀。台湾近来发生一宗少将涉及共谍的案件，国防部表示已经进行了危机的管控。不过在野党立委就认为，军方在内部管控上出现很大的漏洞，并且担心敌人已经取得导弹参数的机密。台湾国防部发言人陈竹根上将是表少将表示，前飞弹指挥部官员涉及的共谍案已经是进入司法程序，相关案情都将是告知美国。他还说，目前破获的共谍的案件九成都是军方自己查出或者是官兵检举，由此可以看得出来，军方会竭尽各种的管道加强官兵的保防的教育，并且要求重视国家目前所处的情势。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表示，近来共谍案频传，显示军方在内部的管控上有很大的漏洞。他还说，如果相关的导弹参数机密被敌人取得，这个将是令人非常担心的事情。多年来组织七一大游行的香港民间人权阵线5月10号透露，以维园足球场作为游行集结起点的申请被香港政府康文署拒绝，原因是由亲政府建制派团体所组成的香港各界庆典委员会已经申请该场地举办活动，要优先给对方。这个是七一大游行举行15年以来首次可能没办法从维多利亚公园出发。 康文署深夜回应话，庆委会是慈善团体，可以优先使用维多利亚公园。据媒体报道，今年回归20周年的游行主题包括抗议政治打压、不满一国两制走样等。不少的民间团体和民主派对庆委会与民阵争场都感到意外，因为庆委会过去多年一直都没有申请维园球场，认为绝非偶然，背后是有政治目的，可能是政治任务打压七一游行，但实际上只会刺激更多人不满而上街。据一个商业的研究报告的调查，美国房屋的发拍的活动已经降至2005年的最低水平。美国最大的房地产资料提供商跟踪了全美国各地的违约通知、拍卖和银行回收等的活动，表示这些活动的数量比一年前降低了 23%。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语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第一个钟头是短波75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美国国会属下的一个委员会报告警告中国经济可能债台高筑。不过首先就是报道香港民阵质疑当局以潜规则去阻挠接下来的七一游行。以上内容欢迎收听。2003年开始连续14年发起7月1号大游行的香港民间人权阵线，在星期四召开记者会，公布香港当局十几年来首次拒绝他们申请使用维多利亚公园足球场作为今年七一游行的起点这个场式。民阵表示，由香港特首梁振英以及中联办的主任张晓明担任荣誉赞助人的建制派团体，以慈善机构作为名义抢先借用维园足球场，在七一期间举办科技展览会。民阵质疑有关安排是以潜规则去阻挠七一游行。有香港立法会议员说，有关的安排是洗太平地，但会造成反效果，可能会激发更多香港市民上街。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民间人权阵线星期四发声明表示，星期二即是5月9号收到港府康文署通知，有关民阵使用维多利亚公园作为七一游行起点的申请不获批准。经了解之下，得知由于香港各界庆典委员会已经安排在6月底至7月期间借用维园所有足球场举办科技展览会，因此康文署不批准民阵的申请借用维园足球场作为七一游行起点。康文署星期三深夜发新闻稿表示，考虑到庆委会是一个慈善团体，它的申请因为在用场前3个月提出，所以可以获优先预订。民阵召集人欧乐轩在记者会上表示，香港各界庆典委员会由特首梁振英和中联办主任张晓明担任荣誉赞助人，后任特首林郑月娥、港区中国全国人大常委范徐丽泰、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梁爱诗担任荣誉会长、民政事务局局长刘江华等建制派人士为名誉会长。欧乐轩质疑，由建制派组成的庆委会以庆祝香港主权移交为成立的主要目的，为何可以取得税务局慈善团体的申请，而6月底由庆委会举办的科技展和慈善和庆祝主权移交又有什么关系。他认为康文署给慈善团体优先借用场地，可能是基于康乐活动的考量，但是维园有独特性。
我相信维园是有个独特性，咁唔單止係康樂嘅活動，亦都有好多政治嘅集會喺嗰度舉行。因為第一，咁我會覺得佢哋其實係咪應該要考慮一下，佢哋而家我哋用球場其實都唔係純粹康樂嘅性質， 第二呢就是我哋讲緊嗰个慈善嘅性质啦，係唔係你攞咗88牌就等于慈善。咁喺今次嘅活動裏面，我哋就好明顯見到佢做嘅活動呢似乎同一般常人理解嘅慈善係有啲距離。
歐樂軒表示，過往民陣有用唔同成員團體嘅名義申請使用維園足球場作為七一遊行起點，但係只要活動性質係遊行，就冇可能用慈善團體嘅名義申請。他認為相關的制度應該要檢討，否則今次作為先例，建制派日後就可以繼續用慈善團體的名義搶先在七一期間借用維園足球場辦活動。歐樂軒還說，今次不獲批准使用維園足球場作為七一遊行起點是新情況，過往不知道慈善機構可以優先批准，他質疑當局以潛規則阻撓七一遊行，會打擊他們對申請制度的信心。
咁你話俾我知，原來我一路跟開本來嘅嗰個遊戲規則咧，係仲有幾條潛規則喺裏面嘅，今次又浮咗上嚟。咁我唔知道你仲有咩規則，我係唔知道人哋又可以用嚟到去即係做嘛。咁即係制度就最緊要公平，申請機制就最緊要透明。咁你冇呢、這個即係你個透明度係咁嘅問題嘅時候咧，咁其實大家就只會係對嗰個制度失去信心，失去制度信心咧，就搞到其實大家會覺得申請係冇用嘅，即係你無如何你都即係點都你贏噶啦咁樣。
歐樂軒表示，民陣目前唔單止未申請到使用維園足球場作為七一遊行起點，亦都未申請到政府總部公民廣場作為遊行終點。歐樂軒仲話，今年七一遊行仲未定確切嘅主題，各成員團體將會喺星期五開會商討有關遊行嘅安排。
大約都係講緊，因為今年咧就係有國家領導人嚟講，咁好可能係習近平。咁我哋都話咧，即係應該係要檢討一下嗰個一國兩制啦。咁究竟係咪有走樣咁樣嘅？即係如果你話你當年承諾去到今日走數咧，咁就七一咧就係一個最好機會俾大家追數啦。
歐樂軒表示，民陣星期三亦都已經入紙申請使用維園草地同埋噴水池作七一遊行起點，不過民陣前召集人岑子傑表示，除了2003年500,000人上街的七一大遊行以維園草地為起點，當時警方要開放六條行車線疏導人潮，由2004年開始過去十幾年的七一大遊行都是以維園足球場為起點。岑子傑呼籲慶委會主動同民陣商討，協調七一遊行期間俾民陣使用部分維園足球場為起點。
我諗作為一個主辦單位咧，我哋唔希望參與嘅市民咧係喺烈日當空底下花幾個鐘頭時間排隊入維園，再花幾個鐘頭時間排隊離開維園，呢一個對好多嘅即係尤其是長者嚟講係一件非常辛苦嘅一啲嘅事情嚟嘅。
岑子傑仲話，後任特首林鄭月娥當選之後承諾，佢會用管治新風格提倡大和解，而慶委會嘅成員全部都係建制派，包括林鄭月娥擔任榮譽會長。這次在七一期間搶先民陣借用維園足球場舉辦科技展，是林鄭月娥講一套做一套，抑或是她收復不到建制派，值得關注。
林鄭月娥擺出來的方針建制派都不跟的，我想其實這個是即這件事反映到究竟未來林鄭月娥她即上任之後七一之後究竟是怎樣的。我覺得這個是慶委會送給林鄭月娥的一份大禮來的，即我覺得如果在這樣的情況底下，我們都期待慶委會呢其實真的配合林鄭月娥的和解之風呢，是去跟我們聯絡。
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郭家麒表示，今次慶委會搶先民陣借用維園足球場是想在主權移交20年 中国领导人访港的时候洗太平地，清洗香港人的抗议声音。他认为就算不能够以维园足球场为起点，香港人仍然会在七一上街游行，今年的人数可能会更加多。
就是今年七一，我们要再给多些人告诉这些例如张德江之流的人去说，香港人要的是真普选，要的是一人一票，要的是有自主，要是三权分立，要的是真正的民主，不是这些假大空撒太平地，或者拿六亿几出来做一些无无谓谓的二十周年的庆典。
资讯科技界立法会议员莫乃光表示，不认识庆委会，亦都不知道庆委会对业界帮过什么忙，但是今次事件莫乃光认为是帮倒忙，将创新科技活动政治化。他呼吁庆委会不要拿创新科技做藉口，并且质疑康文署有偏颇。
究竟有没有一些打龙通的情况，是会令到有些人是会这么厉害，是找到一些窿窿罅罅，又会合晒规矩表面上这样，然后就必定是霸到你的场的呢？这个呢，我觉得是有非常之大的嫌疑。
公民党党魁杨岳桥讽刺庆委会应该改为庆委会，是立庆的庆。他认为有关的做法是提早帮民阵宣传七一大游行，鼓动港人记得上街。
莫乃光话斋 ，IT 嘅嘢需要烈日当空七月一号正午嘅时候喺维园睇嘅咩？如果那些叫 IT 的话，你就我哋唔使搞 IT 噶啦，莫乃光。所以咧，我相信香港人到时无论在维园球场好，在公园、在草地好，自然会出到嚟噶啦。
民阵表示，由2003年起举办七一游行，目的就是建立平台，俾市民表达不满的声音同埋诉求，要求政府正视香港市民的声音。民阵希望特区政府同埋北京知道，要香港人庆祝主权移交，唔系靠举办歌功颂德的展览以粉饰太平，而是靠聆听民意，还政于民，推行真正切合市民需要的政策。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简称 USCC 最近在一份工作报告当中说，中国银行业风险因为坏账的比率居高不下而加剧，但是中国金融市场的波动对美国的直接冲击不大。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
中国的银行危机的风险不断提高，报告说自从金融危机之后，债务在支撑中国经济当中的作用过高。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显示，2016年第三季度中国的全部债务达到创纪录的 27.8 万亿美元，是他们国内生产总值的 256%。 评级机构惠誉国际估计，每一蚊的人民币的信贷只能够产出 0.3 元的人民币的经济增长，低于金融危机前 0.8 元人民币的经济增长贡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还显示，中国的信贷规模和 GDP 国民生产总值缺口比率在2016年第三季度达到 26.3%。 国际清算银行认为这个比率是衡量银行业危机的有力指标，超过 10% 就意味着过度的信贷增长和银行危机风险增加。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前两年，泰国的信贷规模和国民生产总值缺口比率平均是达到 26.3%。 在不良贷款方面，中国官方数字和专业评级机构有较大的差别。中国官方数字显示，2016年底中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比例为 1.74%， 亦即是15100亿元人民币，但是惠誉国际评级机构估计这个比例可能高达 15%-20%。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在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和 Larry 在他们最喜欢的薄饼店吃饭，他们今天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Love Handles 以及 No Pain No Gain。
Ah, that was delicious as usual.
Larry, 你还剩下少少 pizza， 为什么不吃完它？
Oh no, I couldn't eat another bite. Well, if you insist. Li Hua, oh, this is so good. I could eat this forever.
咦，咩声啊？哎呀 ，Larry， 你条皮带断咗啊
！Oops, maybe we should stop coming to this restaurant so often. I think I'm starting to grow some love handles.
Love handles? 咁即系咩意思啊？
The love handles are the fat that grows around someone's waist.
Oh, 腰上边多咗一圈赘肉就叫做 love handles. 真系得意啦。不过 Larry， 你最近真系肥咗好多啊。
Oh, you noticed my love handles.
你呢几个月好似肥咗几磅，不过我就唔好意思话俾你听。而家既然你连皮带都断埋，我都唔呃你啦。You have some love handles, Larry.
You're right.I haven't been paying much attention to my diet lately.
咁我就讲啦，我哋最近嚟呢度食 pizza， 一个星期至少嚟两三次。你冇 love handles 先至怪啊。
Well, you have to admit the pizza here is out of this world. I don't mind your love handles, Li Hua. I think they're kind of cute.
诶，乜话？你话我都有 love handles， 吓？
No, of course not. I mean, if you did have love handles, I would still think you were beautiful, honey.
咁就差唔多。
At any rate, I think it would be a good idea to start watching what we eat and get more exercise.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joining a gym?
去健身房？等我谂下先啦。好啦，我就自我牺牲，陪你去健身，帮你拎走你嘅 love handles。
Running makes me feel good. So exhilarating. These love handles will be gone in no time. How are you feeling, Li Hua?
我唔掂啦，对脚就嚟断啦。
Oh, come on, Li Hua. We've only been jogging for 3 minutes. Don't you want to be fit?
我系想身材好，但系咁都太攰啦。哎呀，算啦算啦，就等 love handles 嚟揾我啦。我唔练啦。
You know what they say, Li Hua? No pain, no gain.
No pain, no gain?
That's right. It means you have to work hard to get results. No pain, no gain.
Oh, no pain, no gain. 就是不付出努力就得不到成果。Larry, 现在不要跟我说那么多大道理，我实在跑不动了。
Come on, Li Hua. I know you have a good work ethic.
我认真上进。
Remember when you stayed up all night on your project for that computer class? Some people would just go to sleep.But you worked right through. No pain, no gain, right?
咁又点同呢？我可以通宵读书，但系跑步唔系我嘅强项。跑唔够两分钟，我对脚已经开始发软啦。
But you'll feel better afterwards. I promise. You're already in pretty good shape anyway. I have a long way to go to get rid of these love handles.
Larry, 连你都话我本来身材都好均匀噶，所以我就唔使练啦。费事你哋呢啲肥人压力大啊！
Suit yourself, Li Hua. Hey, isn't that your classmate over there? Wow, she's really working hard.
边个啊？哦，嗰个女生，佢喺班里头时时同我比噶。
Man, she's looking fit. No love handles on her.
乜话 ？Larry， 行开啲，唔好阻住我用跑步机啊。
Oh, you changed your mind about exercise.
No pain, no gain, Larry.
Aha! Looks like all you needed was a little competition. No wonder you're always working so hard in school.
我绝对唔可以俾嗰个女生身材好过我噶。
Great. Well, I guess I'll let you exercise.
吓？你做乜啊？你唔跑啦？
All this exercise made me hungry. I'm going to eat some pizza.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Larry 嗰度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love handles。就是、表示腰上的肚腩肉，而另一个呢就是 no pain no gain， 意思就是不需要付出就没有收获。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你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九点至十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千赫，40米；在十点到十一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它的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副总统彭斯在最近访问澳大利亚时表示，美国和澳大利亚是安全伙伴，历史上的联盟将两国紧密连接在一起。美澳两国军事关系追溯到几代人以前，即使是现在，美国人和澳大利亚人一起参战，包括在阿富汗以及打击伊斯兰国的战斗。彭斯副总统说，在全球各地，美国正在不断深化防务合作。近年来，美国和澳大利亚加大了情报共享的力度，增加了对共享网络能力的重视，进行了并且将继续进行联合军事演习，确保协同作战和备战。彭斯副总统申明，美国和澳大利亚致力于维护一个以规则为准则的体系，这一种体系是亚太地区和平与繁荣的基础。在南中国海和整个亚太区域，美澳两国将捍卫基本的航行和飞越自由，确保合法商业流动畅通无阻，并推动为解决区域和全球关注的议题进行对话。美国和澳大利亚将继续团结一致，应对亚太地区和平与安全所面临最急迫和危险的威胁，就是北韩政权。彭斯说，虽然所有选项都在台面上，美国将继续与澳大利亚区域其他的盟国以及中国密切合作，在经济和外交层面对平壤政权施压，直到北韩放弃他们的核项目和弹道导弹项目。美国对中国将妥善处理北韩问题充满信心，但是川普总统明确表示，如果中国不能够处理好北韩问题，美国及其盟国将会处理。彭斯副总统说，他们深信他们共享的价值观，深信美国和澳大利亚关系的最佳时期即将到来。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仲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冇干扰噶。请按以下列嘅数据调校你嘅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系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我们结束咗星期四晚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美国之音记者任敬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